欢迎您继续回到时事大家谈。江苏淮安金湖县因为上百名儿童被施打过期疫苗，引发大规模抗议，到场说明的县府官员遭到了愤怒群众的追打，而当局出动大批特警镇压，民众被打被抓，家长受威胁，记者被警告，地方当局称将会展开调查，严惩疫苗问题的不法人员。一次又一次的历史重演，能不能给疫苗问题找出答案？而一如既往的中国式维稳，能不能平息社会的巨大不满？在去年七月，中国总理李克强说，疫苗事件突破人的道德底线，必须要给全国人民一个明明白白的交代。言犹在耳，同样事件再度发生，问题疫苗真的只是疫苗的问题吗？在我们今晚节目当中，为您邀请三位嘉宾就此展开讨论。第一位是河南的问题疫苗受害儿童家长何芳梅女士，何女士是通过电话连线参与我们的节目。何女士您好。
好，
您好，欢迎您。第二位呢是现在在荧幕上大家看到的，在北京的政治学博士，也是独立时评人吴强，吴博士您好，欢迎您。
您好，曾文您好，还有河南那边的何女士好。
第三位嘉宾呢是我们的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访问学者，也是前中国人权律师滕彪，滕律师您好，欢迎您。
嗯，一位好，观众朋友们好。
欢迎三位嘉宾，我们也欢迎我们的观众还有听众朋友通过 VOA 卫视在 YouTube 的网上直播来收看，并且加入我们今晚的现场讨论。我们的网址是 youtube.com/VOAChina。那么首先我想在我们展开讨论前，我想先带我们的观众朋友来看一看，到底在上个星期五1月11号当天在金湖县发生的那一幕是什么。我们来看看这一幕民众抗议的这段视频记录。
大家相信县委行政府一定想到自己处理到底，如果相信我们县委行政府，我们共同努力。胡小南，
现在我们是在那个
大家看啊，胡花光呢，全部是家人啊，全部是特征啊，全部在这块拍的，盱眙的，上海的啊，全部在这待命呢啊，各位啊，你看，快快走！
好，我想首先先请教我们在北京的吴强博士，或许您从耳机里都可以听到这些民众愤怒的呐喊，类似的场景，类似的愤怒，我们在中国很多城市都看到了，为什么问题疫苗一再发生呢？简单先跟我们谈一谈。
也许可以有两个方面，我们可以追溯这个问题疫苗的一个发生。首先这根子应该是在江湖时代种下的一种官商勾结的一个公共卫生体制。那这个公共卫生体制的问题疾病非常之多，不是在药品问题，比如说郑小鱼那个被处死刑，药监局局长被处刑，就是在比如说长生制药或其他问题上发生。甚至现在那猪瘟的问题也暴露中国在这么一个官商勾结的体制下，公共卫生体制的一个千疮百孔。另外一方面，我们看到在过去6年期间，虽然中国 特别是中南海推行了一系列不间断的反腐运动，各种所谓深度改革的运动，但实际上并没有触及这个体制的弊病本身。虽然官员有很多约束，吃饭等等等等更小心，但是这个体制的根本症结并没有触及，公共治理的危机并没有缓解，这才是我们看到疫苗问题此起彼伏的爆发，这是一个根本的一个症结。似乎治理，国家治理或者说社会治理，过去六年喊的最多的这两个口号并没有奏效，完全失败了。
嗯哼，滕律师，我们知道您可以说是在中国最早介入和参与这个疫苗事件维权的律师之一啊。那么从2005年您就参与了类似的帮助这些受害家庭的维权运动，跟我们谈谈您怎么看待在中国特别是新发生的这起金湖县的这个事件一再的发生，您觉得问题的症结又在哪里呢？
对，实际上比我更早介入疫苗事件的像唐晶玲律师等等，那这个在很早就发生了，只是因为中国它对媒体的这种严格控制，往往在疫苗这种丑闻发生的时候没有媒体这个报道，有的是过了一段时间，甚至过了几年之后才被媒体披露一些。那所以我也同意吴强博士的这种观点，就是他是整个这个体制的问题啊，这样一个他产生腐败体制，然后对公权力没有任何约束，所以我们看到的不仅仅是这个公共卫生系统的这种治理的完全失败，和这个系统的这种官员的腐败，而是整个体系的失败。比如说对媒体的这种压制，出了事情之后，他不是去解决问题，而是去压制媒体。像2010年有名的这个山西疫苗事件，这个他把首先就把这个。中国经济时报的这个总编给开除了，然后后来把王克勤也给开除了，这是中国最优秀的调查记者。然后像唐晶玲他也因为这样的事件和其他的事件被抓，很多律师因为代理这样疫苗事件遭受麻烦，然后很多官员也没有得到这个严格的处理啊，出了事情他就是拖，然后去找借口。即使在最好的情况下，一些官员受到处理，然后一些受害者得到赔偿，但是他也没有任何动作，从制度上、从根本上去解决这个毒疫苗的问题。
嗯，好的，我想我们现在就请何芳梅女士，您还在线上吗？
啊，还在的。
是，何女士您好啊，我们知道，
你好，
您的小女儿是在去年的3月份接种了疫苗之后瘫痪，所以在过去近一年的时间里，您都在为她的事情在奔走在努力。那么您看到了在金湖县的这起最新的事件，看到了这些家属的愤怒，跟我们谈谈您的看法。那么这一年来您的经历又是怎么样？
是这样子的啊，像我小孩打了这个疫苗以后瘫痪了，我呢也是在，呼吁这个疫苗立法，因为他这个立法里边就是，把我们这个孩子不良反应给排除了，就是不在他的补偿范围。包括里边的耦合，他就是孩子存在某些前驱病，然后接种这个疫苗就是耦合，不在补偿的范围。那么我们跟整个全国的疫苗受害家长一起呼吁疫苗立法，也就是。让那个到国药监局跟他们也跟他说了，明确就是说这个疫苗立法呢必须是通过全国人大来立法，对吧？我们只是执行者，而不是立法者，对吧？后来这个人大这个也出来了一个疫苗征意见吧，这个出来了就是说征求意见稿，但这个事还没有几天金湖事件就发生了。那么金湖这个事件呢，我们也没有看到他们对这一个信息的公开，并没有告诉我们说到底有多少人接种了，但是官方说是有150人，让这145个人去体检，但是民间传言已经有2万到3万了。
是，
我们听到这个已经很愤怒。
嗯哼，
你说真是拿儿童的生命来开玩笑吗？
嗯哼， 是何女士，我们知道您，您这一年来的努力啊，您这个在很多的这个社交媒体上也有记录，所以大家也都很关心这些发展。那么，我想知道，在您这一年的努力当中啊，在与官方这些机构接触当中，您印象最深刻的是什么？您遭遇的是什么样的一个困难？
我们所遭遇的困难就是，疾控中心它调查诊断造假，造假了，他们阻碍了我们这样的一个。对孩子的一个救助，那么我们就在北京对这个事进行一个反应，对吧？然后我们就受到打压，各种的打压，各种的抓捕，只要一到开会就抓我们，就这样。
是，
就包括我孩子正在住院抢救。
是，我知道何女士，我看到这个在就是几个小时前，您还曾经发了一个推文，您的丈夫带着您的女儿啊，到这个相关单位去进行这个有关于身份证查核的这样的一个情况时，还被带走。现在他们的情况怎么样呢？
现在他们把他的那个带到北京的那个刑警大队里边，然后又现在又转到了马家楼，这样，现在还没出来。
所以您还没办法跟他联系上。
地方的接访人员。都是要等地方接访人员来接走，现在还没有消息。
好的，谢谢您。那么请您在线上稍后，我们稍后继续的邀请您加入我们的讨论。那刚刚我们听到了何芳梅女士的这样的一个谈话，我们继续再来看一看，在上个星期金湖县爆发了这样的一个大规模抗议的时候，实际上金湖县当局政府展开了一些行动，他们与民众来展开座谈。那么在这场座谈会上，一位受害母亲她就质问官员说，你们只会要我们登记，到底给了我们什么样的答复？我们下面来听听这段对话。
真的是三天两头，从6个月到今天，我家小孩就没有过离开过医院，两三天去一趟，因为他中耳炎随时都可能发作。
你先把你的具体信息登记下来，好吧？因为你的其他人的，
你们是怎么的答复？
今天我在疫苗站登记过，我在卫生局登记过，那我又在这边还要登记。请问登记了这么多，你们给了我什么？还是让我继续登记等答复？你让我们这家长心里面怎么想？
我们今天的答复是针对，不是针对个体，而是针对组建。对于你的这个特殊情况，你吴家楼，我说我们这边可能下面要单个的对你的情况的具体了解，你先把基本信息登记一下，好吧？
好，我想先请教我们的滕彪律师啊，滕律师，您刚也听到了何芳梅女士还有在这个金湖县当局与民众的这个座谈会上官员的一些表态。那么跟我们谈谈，我们知道民众他不能自己选择疫苗的，所以他们等于是处于一个非常被动的一个局面。那么当遇到这样的一种官方回应的时候，民众还有什么样的能力来解决这样的问题？刚刚何女士也说，他们促请全国人大来进行立法，但是这个立法在征求意见稿的同时，金湖县的事件又发生了，所以到底要从哪个方面，法律能够确保他们的权利吗？
对，这个立法只是一方面啊，那中国实际上在疫苗方面有一些法律法规，只是在实践当中它没有去严格执行，或者说这样一个体制也使很多法律就是几乎所有的这个法律没有办法去严格的执行啊，因为有一个超越于法律的这样一个政党存在。在实践当中民众他这个疫苗它也是整个这个体制造成的，比如说它这个有分两类，一类就是免费的啊，另外一类是自费的。那很多很多地方像这个2010年整个山西，它就是为了让那个收费很高的这种自费的疫苗能够被更多的人去购买，为了这种官府和这种商人获利，所以他们就压制那个一类的疫苗，所以就导致很多疫苗就在这个配送的过程当中大量的过期，然后在高温下暴晒，所以导致这个毒疫苗。那在这种情况下，就民众能够就是自卫的渠道是非常有限的啊，因为前面说到无论是记者还是律师，还是整个的上访渠道，还是这种诉讼渠道，都被堵死了，就是每一个渠道都很难去获得公正。
吴强博士，您的看法呢？
我看金湖县的这个问题，在我看起来，真是一个中国地方政治的一个很典型的问题。在我看起来， 他们这些比如像何女士的诉求长期得不到解决，或者像滕博士所讲的私人救济的渠道都被封死，这其实就是中国地方政治的一个现状。换句话说，这种大规模疫苗受害者在地方政治的框架里头，它是无法进入的，就是说这些问题它是无法成为地方的政治。这些地方官员他们只是作为地方的官僚，只是向上负责，互相的包庇结盟，他并没有说把地方的这些超出常规官僚程序之外的问题变为一个政治问题。我们也知道，唯一能够变成政治问题的只有两种方式，一种方式是通过媒体曝光到全国的范围里头，然后形成从上而下至下的一个政治压力；另外一种情况是这些受害者这些民众走上街头，变成一个大规模的群体性事件的时候，地方政治才能够行动起来，才能够响应这些受害者的一个要求。否则的话，通常情况下，无论是三聚氰胺的奶粉，还是这种疫苗，或者是其他的类似的这种民众受害的受侵权的这些案件，都很容易被化解为一般的医疗纠纷，或者说一些民事纠纷等等等。而当局实际上是有很强大的地方政府当局是有很强大的维稳的力量，他们能够把每个受害者分别控制在他们的社区单位等等等等，所以他无法形成一个政治声音、政治力量，这是中国地方政治的现在的一个特色。
嗯哼，好的，我们来看看我们在网站上聊天室里面已经有不少的网友想要表达他们的看法和意见。我们先来看看下面这一位署名 STGY007 的网友，他说：中国一切匪夷所思的毒品伤人背后，无一例外的指向制度性的腐败和制度性的监管不力之上，怪不得北大教授郑也夫发出了中共退出历史舞台的感慨。中共体制的僵化和制度的落后已经没有改革的空间，只要中共一党独大的局面不改变，大陆的毒品伤人事件就不会被杜绝。而下面这位署名大唐贞观的网友，他说：进口疫苗毕竟少，中国庞大的人口基数，进口量杯水车薪，再说也用不起进口药。还有另外这位署名叫咸香的这位网友，他说：危害性如此明显的毒疫苗，居然能装着若无其事的给一个个孩子注射，而且是一而再再而三，中国人性之恶，我实在找不出什么形容词了，本以为我们还处在封建社会，我错了，这是原始社会。而这位署名秋桑的这位网友，他说：疫苗的问题就是政府管理的问题，管理体制落后，暗箱操作，潜规则泛滥，民众没有知情权，没有监督权，好比身体进入21世纪，脑子留在19世纪。那么接下来我想回到我们的现场讨论，我想先请我们的何芳梅女士啊，何女士，跟我们谈一谈，是在去年这个您女儿的事件发生之后啊，您除了这个为她的事情在努力奔走之外，您也与其他的疫苗受害儿的家属连接起来，那么也组成了这样的一个团体，能不能跟我们谈谈这一年来您的这些团体们你们采取过什么样行动？除了到这个您刚刚说希望全国人大能够通过立法之外，那么你们是否还采取了其他行动？要如何来唤起现在已经不是政府单位对你们的重视？很多人说应该要唤起的是全国民众对这样一个问题的重视，而不是当问题临到他们孩子头上的时候才来参与这样的一个行动。您同不同意这样的看法？
同意。因为你想想啊，像我们从2004年到2019年发生了这么多的事件，
是，
那么就是国家卫生部门、国家疾控中心、国家药监局是他们监管不力啊，所以呢，这也是我们下一步需要做的，就是控诉这三个部门，要求最高人民法院判令国务院立即清查这以上这三个部门，给全国人民一个交代啊。
嗯哼，
并通过中央公布清查的结果。啊，有网友说的很好，就说啊，比如说，就是说他们所谓的抓了某某人呐、某某人又这是吧，免职了呀，对吧？但是我只看见管这个奶粉的再去管了疫苗，那不靠谱嘛，对不对？ 那么有网友就比喻了，就说啊，要是有一个餐馆的老板公布说，哎，我们饭店打了500只苍蝇，打了300只老鼠，但是你说这样的饭馆还开得下去吗？对不对？
嗯哼，是他的问题的严重性啊。那么我想继续请我们的滕彪律师来谈一谈。那么刚刚也听到何女士提到了说他们考虑控诉3个政府部门，从律师的角度，您来给何女士也提供一些建议，他们能够采取哪些作为呢？
对，首先就是他提到了这三个部门都是这个中央的部门的，卫生部啊、国家疾控中心还有国家食品药品监督局，所以这也就是说明这不仅仅是地方治理、地方政治的问题，所以我不太同意吴强说的，这就是要把它放在地方层面，它就是整个国家层面，无论是在山西还是在长春，还是在这个之前毒奶粉、三聚氰胺等等，都能看到这三个中就是国家部门的影子，甚至有更高的这种官员腐败。那从法律的角度，可以，当然有很多事情，可以做，包括起诉，包括控告，包括其他的一些就是比如说在从这个中央和地方的立法的角度，很多可以做，都是公民的这种基本权利。但是从效果上，我个人觉得之前的很多也都有起诉，也有个别的获得了赔偿，然后有个别的官员受到了处罚，但是因为整个体制性的问题，这种官商勾结、官官相护，然后司法不独立啊，我们也不要指望最高法院，最近有至少有3个事件，就是表明最高法院它也只是一个政治工具，国务院也是一样啊，它整个的这个体系，甚至可以说越到最高层，它的这个腐败程度也越严重，所以也不能够把希望寄托于国务院或者最高法院，那就是在整个习近平上台之后，对这种民间的这种信息传播，对维权，对民间的这种联合起来的行动，它的打压是。就是10倍、100倍的更严厉了。就这种情况下，维权的这种成本很高，风险很大，但是这个效果又不让人乐观。
嗯，听起来确实不乐观。那么滕律师，我想继续请您谈谈。所以也有人说，这种事情走法律的道路不行，走上访、走维权的道路不通的话，唯一的办法是要通过一次一次的事件唤醒全中国民众的这样的一个觉醒。您觉得金湖县的事件现在能够引起全中国民众的关注吗？滕律师先谈谈您的看法。
从我个人的感觉来看，这个事件还不如之前的一些疫苗的事件闹得更大，或者说从他受害者的这个范围等等各方面来评估的话，未必有之前的这个规模更大啊，所以也可以想象得到，官方的办法对付方法就是拖延，然后这个敷衍了事。顶多就是做出一些象征性的很少的这种赔偿和处罚一些级别不高的官员而已啊。那就像我之前说的，即使他给了比较多的赔偿对于受害者，然后处罚了比较高的官员，这也没用，因为他还会再发生这种他从这种体制上没有解决问题的话，他一定还会再发生。
是，那么吴强博士，我想继续回到您啊，刚刚这个滕律师也提到了，他觉得不应该局限在地方的层面，这应该要从中央的这样的一个角度来看。那么我们也知道，实际上在金湖县的这个抗议之前，在1月8号，金湖县的当局就已经采取了一些行动，惩处了疾病控制中心还有镇卫生院的一些相关人员，免除了他们的职务，但是看来仍然没有办法平息民众的这股怒火。那么在另外一方面，我们也看到中国的一些官媒对于类似的事件现在也开始越来越强势了。中国的官媒环球时报就说，其实金湖县的疫苗问题早已经持续了近10年，涉及了多种疫苗。那么您怎么样来看待 地方是不是真的在采取像刚刚滕律师所说的这种拖延和敷衍，而中央也只是随着他来扮演这出戏呢？
我相信滕律师他是有些误解，我刚才的一个解释，我刚才谈的是疫苗这个作为一个地方性的问题，地方性的抗争，它是很难跳出地方政治的框架，在地方政治框架里头它必须要跳出来才可能变成全国性的议题，然后获得力量，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我们发现比如说连中央的环球时报都已经在发声在谈这件事情，不过地方政治的目前的格局基本上是烂透了，无法去改变太多。我刚才已经谈过，现在有意思的一个迹象是，似乎中南海是想，把药监还有其类似的一些其他的部门加强他们的一个中央垂直管理的力度，比如说，就像食品药物监督，还有一些其他的，像甚至像森林，还有其他一些部门。脱离地方的一个平行管理，而变为一个中央的一个派出机构，就像前些年这个纪委或者说监察委的一个改革设置，把它变成一个不归中央和地方双重领导，而是直接归中央领导的一个强力部门。其实未来我们看到，似乎中国现在正在往这个方向走，但是这个方向，它本身。实际上又封死了在全国范围内对比如说疾控中心对于中央的食品药物监督管理的一个批评的或者说对他进行一个问责的一个空间，这个是在中央范围内，我们知道在全国范围内或者在中央的范围内，这样一种杯葛的力量是很弱的。
嗯哼，是您刚刚提到这个由中央领导这样的一个路子来走，那么您觉得这样走下去，除了刚刚您说这个在某些方面可能会有更加微弱的这样的一个影响，您觉得这样做法是更加有效率呢，还是因为由中央领导下这个导致这个疫苗管制会更加的腐败？
我相信现在中国中央政府的思路是让这些问题直接归中央来管理，一杆子插到底，来就像纪委的一个管理方式一样，来解决地方的一个管理不力，或者说这作为一个顶层设计的一个思路来解决这些大量的基层官僚的一个效率或者说没有责任政治的一个问题。但是我们看到这是一种叠床架屋式的结构，这种中央仍然是一种集权式的垂直式的管理，它跟美国式的一个联邦机构和地方政府的一种分权式的管理的思路是完全不同的，它只会产生新的官僚主义。
嗯哼，好的，我们继续再来看看我们在聊天室里面的观众朋友有什么样的看法或问题要提出。下面这位署名为自己代言的这位网友，他说打人是不对的，对官员也一样，但是在这根本没有监管没有法治的国家里，似乎只有暴力才能泄愤了。还有这位署名天安门上太阳落的网友说，一边收取二胎保证金强迫生育，一边用过期疫苗残害孩童，这就是魔幻现实主义的中国，老百姓在中共眼里不过是他们予取予求的牲畜罢了。另外这位署名 Edwin Chen 的这位网友说，在中国问题疫苗不会被解决，因为中共通过疫苗产业可以赚取巨额金钱，这些金钱被中共的中高层分配了，如果受害的家长特别愤怒，中共就找几个替罪羊来平息风波，但巨额的非法所得金钱不会返还家长，其相应的罚金也不会返还家长，请问这些巨款被谁吞了？这位署名不屈的强国人说，京湖过期疫苗问题反映出现在中国社会聚集的怒火，一旦有一点点火苗就会爆发，越是镇压越会把能量凝聚起来，日后会出大问题。还有这位署名叫玉玺的网友，他说从709那会王全璋因为给疫苗受害者辩护成了煽颠罪，到现在武警镇压威权民众，就看得出中共永远都是以保护自己的权贵为优先，如果权贵要用假疫苗赚钱，中共永远不会站在民众一边。另外呢，还有这位署名自由博爱的这位网友说，这些都不是事，红黄蓝幼儿园猥亵儿童事件，驱赶低端人口，假幼苗，过一段时间就没有人关注了，这些官员都能全身而退。下面这位署名叫建一真的这位网友呢，他说每当疫苗事件发生的时候，李中堂最忙的一件事就是给百姓 发胶带。我想继续回到我们的现场讨论，我想再请线上的何芳梅女士，何女士您在线上啊？
嗯，对，
是，感谢您。那么继续跟我们谈谈，去年的夏天，我们记得当这个长春长生科技公司的这个问题爆发的时候，当时中国总理李克强，您刚刚也听到我们在节目中提到了，他曾经说这已经突破了人的道德底线，一定要给全国百姓一个明明白白的交代。能不能谈谈当时您在听到这个当局领导人做出这样的发言的时候，是否曾经有过一丝希望，觉得问题疫苗得以解决？那么现在您的想法又是如何呢？
啊，是这样子的，他这个话说出来以后，啊，长春长生做出来一系列的那个补偿措施，就是说，就是说轻度残疾的给25万吗？然后就说重度残疾的50万，啊，死亡的60万。我说真是人命不值钱呐！我孩子疫苗自产以来半年的时间都花了10-20万呢，啊，你说？真的是人命不值钱。然后呢，这长春长生的事件，我所在的这个疫苗群里边，我所组成的这样一个维权团体，那么我就让家长们，我说你们赶紧拿去找这相关的部门，让他们落实，给你们落实。我说长春长生事件出来了呀，然后他们就去找了相关部门，人家就说我们没收到文件，我们没有，就这样又把这个路给堵死了。
嗯，是。好的，我想回到我们的滕彪律师。滕律师，刚刚我们也提到了这个在去年夏天引发世界关注的这个长春长生的这个事件呢，那么当时也是可以说相关当局看起来是高高的举起，后来轻轻的放下，以巨额的罚款了事了。那么您觉得这样的一个做法，这个是不是中央当局他们采取的这样的一个措施呢？这能不能平息民众的怒火呢？
嗯，对，嗯，从我个人的观点来看，从中共执政的角度啊，中共他当然最想做的事情啊，就是维持他的这种专制体制。那从对共产党好的角度，他也应该去解决这个疫苗问题啊，他需要解决疫苗问题。但是整个的这种体制决定了他没有办法去解决他的这个，就他要解决的话，需要建立真正的。分权，对权力的这种有效的监督，然后要有媒体的监督等等，要民众的真正的去行使公民基本权利，但他实际上是做不到啊，所以我们就看到了这种长春、山西等等，之前江门、大连很多地方，它都是基本上是一个思路，就是这个高高举起啊，轻轻放下。然后就做出一些，有的连这个就官员都没有任何处罚，然后把这些维权的民众给敷衍过去，甚至采取抓人判刑等等啊，抓维权民众，抓律师，然后开除记者，他不但是就是高高举起轻轻放下，而且是就是反向的制裁。不是去制裁那些作恶者和违法者，而是去制裁这些维权者和受害者。
嗯哼，吴强博士，能不能简单也谈谈您的看法？如果像滕律师所说的这种反向的制裁，那么就像您刚刚所说的，如果说这个中国政府未来考虑以中央来领导疫苗管理的这样的一个程序的话，这种反向制裁的做法，我们能够预期未来的疫苗问题是否会更加严重呢？
疫苗问题或许在某种程度上能得到缓解，但是我相信类似的问题还会在其他领域发生，毕竟像这么一个问题，它不是通过一个责任政治的一个建立，或者说通过真正建立一种责任政治来彻底的，或者说至少来防止类似问题的发生，让所有的官僚真正面向问题本身。目前来说，无论是中央垂直管理还是说其他方式的改革，我们看不到任何一个全世界范围内都有效的一个责任政治的一个确立，这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其实长远来说，我个人是对于这个事件的影响是一个比较怎么讲，比较一个蛮有趣的看法。疫苗问题，我相信是中国公众全体的国民都看在眼里的一个普遍性的问题，它危害的是中国的下一代。这种下一代 在中国目前的老龄化社会到来的时候变得是越来越宝贵，
是
它的政治意义越来越大，由此它会让中国的公众包括官僚在内，他会怀疑像无论是疫苗问题还是其他问题，他们到底属于应该是坚决要改还是属于坚决不改的问题。其实很多人都会因为这么个小问题在质疑过去六年甚至是去年年底刚刚中南海所做出的一些宣言或者决策，这个问题到底是应该坚决改还是坚决不改，由此他会整个动摇中国公众对中国未来政治的一个信心。我相信这个问题未来的发展会很有趣的，非常值得观察。
是，您说到这一点，这里我们也看一下《纽约时报》在昨天星期一就有这样的一篇报道，特别谈到金湖县的疫苗事件。那么在文章里面他是这么说的，他说金湖事件是对中共政权的又一挑战。报道里面说，中国的中产阶级对中共无法解决食品安全、空气污染、公共健康等问题是越来越不满，特别是针对孩子的疫苗安全问题格外的敏感。那么我想针对这一点，我也想请滕律师简单谈谈您的看法，您是不是也认为疫苗事件对中共政权会带来一些影响？
对，我觉得刚才吴强博士的这个分析还是有道理，就他不仅仅是低端人口就是所谓弱势群体受到影响啊，那是就是每一个家庭啊，每一个中产阶级都会受到影响，那也会让更多的人去，因为在国内还是有一些报道，有很多的这个讨论，所以它会促使更多的之前对政治漠不关心的人去讨论这个事件，去反思这个体制的问题。但是总的来说我并不乐观啊，因为疫苗就虽然疫苗本身它只是一个公共卫生的问题、治理的问题，不涉及到意识形态啊，它属于那种就是必须改的问题啊，但是我强调的是，它这样一个盘根错节的体制，它是想改也没有能力去改啊，它如果它只有建立真正的这种三权分立对公权力进行监督，真正保障人权的这样一个体制，才能够根本上去解决毒疫苗、毒奶粉这些公共卫生问题。
嗯哼，何方梅女士，您还在线上吗？
我在。
好的，何女士，我可能要问您一个比较敏感的问题。我们知道您现在人是在中国，但是从刚刚我们的讨论，我们也想知道，就如同刚刚两位嘉宾所说的，就是疫苗的问题，除了让民众感同身受之外，它确实进入到他们的家庭里面，影响到了你们的家庭，非常严重的一个影响。那么这一点是不是也会让你来开始关注有关于这个国家的政治，特别是这些所谓政治上的一些缺失？那么您现在是不是已经到了这样的一个情况？您有没有这样的一种感受呢？
怎么说呢？其实我只想说，在我们中共这样的一个体制下，从幼儿园开始，他们洗脑是相当的成功。那么包括这次金湖事件，刚开始大家一看，这么多人群起民愤的上街了，是炒说吧，对不对？几万人，但是最终也被打下去了，大家都退弱了。我想去当地的时候，我说好的跟当地家长一块儿，但他们都后来都拒绝了，不接我电话了，也不见我了。我们去了很多家长，去了那里都联系不到当地的家长了，大家都害怕了。在想什么呢？这个中共体制下洗脑是相当的成功，他们没有我们这样一种觉醒的一种精神，一种抗争的精神。他们总觉得本来是我们是受害者，为什么我们还会害怕呢？我为什么要害怕呢？我哪怕我为孩子坐牢，我都觉得我很光荣，我也不可怕，我并不害怕。
好的，谢谢您。那么我们继续再来看看在我们聊天室里面的观众朋友有什么样的看法与想法。下面这一位署名叫 H Dora A 梦的这位网友，他说其实想想李中堂应该很难吧，毕竟他被压制得如此厉害，叫他交代批发商也是名副其实，但是责任不属于他一人，这是体制造成的，这种严重侵害百姓的事以后必定还会发生，这是不可能有改观的，互害的社会、麻木的社会很难从根源改变。 那么另外这位署名天安门上太阳落的网友说，问题疫苗和其他社会问题一样，之所以一再复发，归根结底是中共的特权制度造成的。官员们的家属子女都移民海外，他们才不会顾及国内老百姓的死活。那么还有这位署名叫陈台币的网友，他说中国继毒奶粉之后又出现假疫苗，官商勾结残害下一代，这就是中国特色权贵社会主义。还有这位署名叫吴景刚的网友说，没有新闻自由，没有言论自由，我只能说揭露的问题永远只是九牛一毛。而且不光是疫苗问题，社会上只要有利益输送黑幕，就永远没有揭开的一天。中共要求定于一尊，同理各部门负责人也会定于一尊，但责任由谁负呢？还有这位署名青城海的网友，他的看法是，这件事就是政府做的不对，现在很多人民的思想已经觉醒，他们需要更好的生活质量和自由的言论，但是现在的领导干部还是老一代，他们的思想落后。还有这位 WFWF 的这位网友说，有些事情可以容忍，慢慢改革，假毒疫苗不可以容忍，必须立刻改革，零容忍，利益人员企业要重罚。那么还有这位署名叫 XY 王的这位网友呢，他的看法是，除了维稳任务，地方上行政基本处于庸政懒政状态，而中央现在是处于内斗状态。还有呢，这位署名叫，最后我们来看这位署名叫 Eric 林的网友说，个人感觉在习近平上台后，大陆的个人崇拜主义更加的加重，并且权力更加的集中，比起过去的降温，但是很纳闷，内地老百姓怎么有办法接受整体自由度更加的倒退了呢？那么今天我们在谈到了这个京湖线事件之后呢，我想节目最后剩下一点时间，我想来谈一谈，这是我们刚刚其实也稍微提到的张凯律师，他曾经在2010年的山西毒疫苗事件当中来为民众来进行维权。那么他经历了关押，经历了电视认罪，经历了2年半的监视，那么最后律师执照过期。去年呢，我想他的这一段经历，滕飘律师可能也心有同感了。那么在去年，张凯律师在一段文章里面，他是这么说的：他说，一个大胆的假设，如果在2010年那些做报道的记者、律师不是被打压，而是得到荣誉的话，那么今天的情况又会是如何？那么他说，不用太聪明，我们也会知道，这会产生更杰出的记者、律师和官员，法官会充满荣誉感，骄傲地说，8年前那个案子是我判的。但是这一切都只是假设，如果把这些假设翻译成政治或法律词汇，那就是新闻自由、司法独立、主权在民，这些已经被历史无数次验证过的价值，难道还需要我们别出心裁另辟新道吗？问题疫苗难道真的只是疫苗问题吗？我想我们节目最后就进行到这里，因为时间的关系，非常感谢我们今天节目的三位嘉宾，何芳梅女士、滕飘律师还有吴强博士，感谢您三位来到我们今晚节目当中。时事大家谈是一个自由的论坛，嘉宾听众观众发表的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明晚节目呢，我们要和您探讨的是加拿大毒贩改判死刑，这是依法治国还是外交报复？也请您按时的收听收看，我是郑玉文，祝您晚安，我们下次节目再会。